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这是我们对他们这个历史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复习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小先知书，它在政治上面，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是在约阿斯被藏在圣殿里面的期间。那么君王呢，北国是耶户，南国是约阿斯。在宗教上，就是亚他利亚把北国拜巴利和亚瑟拉的风气传到了南国，所以这个时候南国就开始堕落。那虽然他们不像北国一下子陷得这么深啊，但是呢，至少南国犹大家是特别蒙神恩典的一个这个支派。那么神在犹大家的应许跟犹大跟大卫立的约都是最宝贵的，结果这一班人居然也背叛神，所以这件事情在神的心中是非常重的事哈。所以在约珥传这个信息的时候，就讲到整个神家将会有一个大的一个管教，一个审判要来到，就是蝗灾要来。那么同期的先知在北国有以利沙，南国有俄巴底亚，他在俄巴底亚之后，在阿摩斯之前哈。好，那么他的信息的对象主要是对南国啊，因为南国在主的面前偏离神，但是他复兴的应许却是关乎全民。那么当我们读这个约珥书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它里面用的字大部分很多地方跟圣殿或是圣殿的礼仪祭祀礼仪发生关系。所以有人说约珥很可能是南国里面一个祭司的身份啊，因为他对祭祀的这些条例啊，献祭的情形非常非常的了解。好，约珥书有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词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那这个呢，也是在我们这两天的作业里面曾经出现过的，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读。那么在小先知书里面，这十二卷里面有三卷书特别特别强调耶和华的日子。那不完全是根据它的次数哈，也不是只能够根据日子，我们特别是讲的是耶和华的日子。那特别有三卷书，这个请大家要把它找出来，要去比较它中间的异同啊。那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的日子啊，圣经上常常形容到它是跟审判发生关系的哈，所以它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也有很多的信息在讲完大而可畏的日子以后，接着就讲到这个日子结束之后所带来的复兴的应许和神儿女们蒙福的这个情形啊。所以但是呢，它绝对是跟在审判之后的。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基本上都是讲到有一个审判，有一个管教要临到。那么就的时间来说，有当世代的，就着预言来说，特别讲到将来有一个大的灾难，在主第二次回来，弥赛亚回来德国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大灾难的期间这个日子也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哈。所以它有近程的，有远程的。近程的是指当世代神的百姓马上碰到的管教审判或是中程的，不久以后以色列要亡国或是犹大要亡国那么更远程的是指的将来基督再来千年国度之前有一个大的灾难。所以这个第三页的第三个点，我特别提到这个日子是将到必到，而且是大而可畏。当他真的临到的时候，谁能够担得起呢？而这个日子我在第二个点讲对恶人来说是神审判的日子，但是对义人来说，对悔改归向神的子民，却是一个蒙福的日子，而且是仇敌遭报的日子。所以同样的日子，但是对不同人，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对恶人来说，这是一个被审判遭报的日子，但是对义人，对归向神的人，它却是一个蒙恩蒙福的日子。好，那另外我们现在来看它的分段哈。这个约珥书它只有三章，那如果我们把它稍微仔细的读一读，你就发现这卷书要分段非常非常容易啊。 那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十一节，我说它分段很容易，就是你自己读的时候，你读完你都会发现，哎，这个段落已经出来了，因为你前面读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十一节，读的都是消极方面的，蝗虫来带来的可怕，神百姓祭祀的停顿，大家的哀哭，大家的这个需要宣告禁食，然后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有缺乏。你读的时候全都是这种蝗虫过境，或是审判来临，或是神将荒凉，所有的描写啊，非常深刻的描写，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十一节。所以基本上在这里是警告灾祸的来临，有现今的荒凉，有将来更可怕的日子，这是这个的大段啊。那么另外一个大段呢，就是你读读读读读，你读到第二章，你读到第二章，你从第二十八节，甚至你从二十一节开始，你就发现已经进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境界。这里开始讲到又是欢喜快乐，然后要降下甘霖，有秋雨，有春雨，然后场上满了麦子，酒榨油榨必有新酒和酒容易满意。你就发现你读下去的时候，它的那个境界是一个全新完全不一样的境界，是一个非常复兴的境界。所以第一段跟最后一段都是非常深刻，而且非常明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你读出了神的审判，你 读出了那个可畏的日子，后面呢你读出了复兴的局面，你读出了神将来应许他们要重新得着的这个复兴啊。那么中间就插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啊，那基本上就是从第二章第十二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二十节，你要读到第二十七节也可以。这一段就是先知的一个呼吁啊，呼吁他们要在主的面前悔改。第二章第十二节中文漏翻的一个字啊，叫做所以，英文几乎都有叫做 therefore。 所以当他讲到了第二章第十一节，讲到那种可怕的日子，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得起呢？然后接下来他就讲 therefore， 他是因此或是所以，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好，这是第一件事情，要叫神的百姓要真心的归向神，而且呢决定不能够只是这个表面的归向哈。他说要一心归向我，而且不能够只是撕裂衣服，是要撕裂心肠。神在乎的是内里的诚实，神在乎的是我们真心的悔改，而不是表面。所以有很多人看起来悔改了，他原来不聚会的现在聚会了，他原来不读经的现在读经了，他原来喜欢去赌博的现在不去赌博了，他不去赌博并不代表他就爱神，对不对？他不去犯罪他不代表他就爱神，他不过是表面上的，他好像有一个回转，有一个悔改，但是不是从里面出来的。那神要的悔改，神要的回转啊，不是撕裂衣服的，而是撕裂心肠的。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注意的。所以这是先知的呼召，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十五节他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束会。”这个筵束会呢，是对着全民的啊。请大家注意啊，他说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甚至连吃奶的都要。而且新郎要出离洞房，换句话说，这个严肃日重要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重要了，连新郎新娘结婚都不能跟这件事情比。这个人生的大事啊，新郎都要出洞房，你要去参加严肃会，小孩子你再老再小，甚至吃奶的婴孩都要参加严肃会，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得罪神得罪的太厉害。所以这个悔改是为全民要求的。而底下呢就说到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哭泣祷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让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后第十八节你就发现神马上采取行动，这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 底下一连串就讲到神的复兴啊。所以我想这个只是一个大段的分法，大家要注意到整个约珥书你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三大段，前面的审判、管教、可畏，后面复兴、祝福他们在神面前蒙福的应许，那么中间呢到底第三段会不会出现，完全在于第二段他们是不是答应了先知的呼求，就是真心的回转神。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信息其实是很简单的哈，那只是因为这卷书里面有一些历史的背景，我们刚才稍微解释了一下。那么在神的面前，我想这篇的信息其实是非常简单啊。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那个审判一定来到；什么时候我们不讨神喜悦，我们开始让偶像进来，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有一个破坏要临到，所有生命的现象，所有正常的侍奉通通被破坏。你用属灵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讲，讲我们今天的情形，个人是这样，家庭、教会都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自己的教会里面你觉得最近没有复兴，生命的情形不够，我想我们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需要去主的面前祷告。就是从前我们可能像约沙法一样这样子蒙福，神祝福我们，神保护我们，神替我们征战，我们在主的面前也非常的刚强，我们派着诗班在前面唱诗，我们有很多很得胜的情形。可是当我们在不知不觉有掺杂啊，在不知不觉我们里面有妥协，当约沙法跟亚哈因为政治的利益，因为国防的关系，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们结合的时候，他们得罪了神，然后就代代相传，这个祝福从他们中间漏掉了啊，那么掺杂从此进到神百姓中间。这个偶像成为犹大家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约珥在这里被神兴起来传这么严肃的信息，就是你们必须悔改，而且不是撕裂衣裳的悔改，是撕裂心肠的悔改。当我们真悔改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第三章从第二章后半开始讲到第三章，这种祝福的光景就要临到神的百姓。好，那么在这个末日复兴的应许里面，基本上我们把它分成四类啊。第一个是讲到圣灵浇灌的应许，第二章28节啊，一直到32节。那么我想我们所有读这段圣经的都知道，这段的应验在使徒行传彼得起来讲道的时候曾经引用这句话。那这个的应验呢，只是初步的应验啊，只应验了前半，那么全面的应验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才会应验啊。因为在这里说到，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做异梦，少年人见异象。他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些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拿出来引用啊，讲到他应验了。但是后半呢，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就是指的大灾难期间，跟启示录的描写非常的类似哈。所以后半段的应验还没有应验。那这是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在很多参考的资料或是听过这样子的信息，就是先知的预言短期、中期、长期，就好像一个人站在这里看见眼前的这个山啊，看见的一个山峰啊，那么实际上呢它其实是不止这一座山，它后面可能有好几座山啊，那么它中间的距离多远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所以当我站在这个山头上的时候，我知道这边眼前有一个应验快要发生，可是不久以后又有一个山头，更远以后可能又有一个山头，那么中间的距离到底多远呢？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这么清楚。所以它有眼前的应验，它有中程的应验，它有最后远程的应验啊。所以这叫做众山重叠，在解释先知预言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所以不光是读到当世代的，有很多的预言是指的将来的世代啊。那所有的预言也不是只是为了将来的世代，很多的时候也是为了当世代，只是是局部的应验就是了。那我想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好，那么这卷书我已经说过了哈，那就着它的分段，它信息的这个方向其实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读到末日复兴的应许，讲到圣灵的浇灌，那第二个讲到选民要归回，仇敌要遭报，就是在第三章第1节到第8节，你们有没有分段的那一段哈？ 没有的话讲义上有也没关系。那第三个，这个约沙法谷对列国的审判。那约沙法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审判，所以很多解经家都说在以色列地并没有一个谷真正叫约沙法谷啊，那他不过就是用这个名字来表达将来要去面对神的审判啊，所以约沙法谷，约沙法本身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审判，那也就是第十四节所说的断定谷啊。所以有人讲到这一段的预言的应验是特别讲到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对着万民的审判，把所有的众地上的百姓都带到约沙法谷，在那里要开始有一个审判，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那么最后17节到21节讲到耶路撒冷至终的复兴还有尊荣啊，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跟前面的那一章啊，第一章所讲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描写哈。他在这里讲到，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牛奶子啊，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神庭谷。那神庭谷是从前他们这个被巴兰引诱犯罪得罪神的地方啊，他们在那里行淫乱犯罪。那现在呢，他说有水有泉源要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神庭谷。换句话说，当初的审判现在都成为过去。神用生命，神用祝福来取代了当初的审判和管教。埃及地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讲到仇敌通通要受羞辱，要受惩罚啊，都因为他们曾经向犹太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是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然后底下讲到耶和华住在锡安。好，那这是整个约珥书，我想这是应该是很容易读的。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就稍微提醒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提的读经的心得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认识神的手，要有属灵的感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处境中，我们忽略了这件事。我们常常就认为说，主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主啊，为什么这个家会有这个遭遇呢？主，为什么教会最近侍奉没有力量，没有生命，没有祝福，没有圣灵的工作？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光问啊，我们要学习，要有属灵的感觉啊，我们要在这里要认识神的手啊，要知道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啊，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以色列家啊，不是犹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让数祭奠祭都止息，让五谷毁坏，新酒干涸，油也缺乏，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我们有没有去想？还是我们只是为了这样子的现象，我们只是在难过？我想在座都是服侍主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神家荒凉，我们很难过哈。我们只是在那里着急，我们只是在那里问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面前真的求神把一个很敏锐的属灵的感觉给我们，让我们认识神的手，知道神的法则，而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现今的环境，我们或许就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不要把责任都丢给环境啊！不要把责任都丢给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很谦卑的到主面前，我们要像神怎么看我们一样看我们自己。当我们都在这里判断别人，在这里分析原因，在这里推卸责任，都在这里困惑不明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这里面我们走不出来的啊！我们需要神把这个属灵的感觉给我们。当这些祭祀，当这些现象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要到主的面前去认真的去祷告他啊。那第二件事情，不要像愚昧人应着景象以脚踢翅啊！当神显明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没有感觉，不认识神的手啊！我们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要谦卑的去祷告。那么当神显明的时候，当我们去祷告神显明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决定要在主的面前带着柔软的心啊，不要以脚踢翅，仍然硬着景象。那这样子的话，问题不仅不会过去，问题只会加速，只会恶化。教会的情形会更严重，家庭的问题会更厉害啊，你个人的软弱 会陷得更深，除非我们很认真很真实的去面对我们的问题。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的，是我们必须自己去的。第三件事情讲到我们悔改的操练，悔改的学习。那么我想大家都信主很多年了，这个点上基本上应该没有问题。悔改一定要及时，耶和华的日子已经临近，大而可畏，谁能担得起呢？所以不要轻慢神，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如果在座有任何弟兄姊妹，你最近活在罪中，很严重的罪恶里面的话，我真的是在这里算不光是劝，也算是求，求神怜悯，真的赶快悔改，不要再继续在错谬里面直奔，当神的手伸下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担得起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很多的罪别人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很多得罪神的事情，可能淫乱的事情，不该有的关系，我们天天毁谤的话，埋怨这个造谣，伤害别人的言行，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懂得分寸，要知道节制，要早点悔改，而且要及时的悔改，神的手是担不起的，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小心。那第二个，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要认真，我们要真实，不要表面的悔改，不要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你没事，但是心里面没有悔改。后悔跟悔改是不一样的，很多人都会后悔自己做错事情，很多人都会为了自己后悔，因为他可能怕受到审判，受到惩罚，受到揭发，人都会后悔。但是我们要的，神所要的不是后悔，神所要的是悔改，包括了悔，包括了改。所以悔改在原文里面就想像开车开错的方向，你180度回转，它包括了整个方向的扭转，所以它不是只是后悔，哎呀我走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子做，你仍然停在那里。那悔改呢，是不光知道错，而且它 make a U-turn， 它悔改了。所以你们知道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就是你任何时候可以180度的转向神。所以有人引用我的话引用错了，说于老师于弟兄说任何时候可以360度的回转向神，你不要转360度，转太多了，180就够了，360度是你已经转向神马上又转回去了。这是彼得说的，猪洗干净了又回到驴圈里面去，对不对？好不容易转回来洗干净了马上又转回去了，180度就好，而且是任何时候 anytime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那弟兄姊妹，要悔改就要真实，不光是后悔，不光是懊恼，而是真正的悔改。很多人的懊恼里面都还是血气，都还是肉体，都还是自私，因为他不过只是怕揭发，他不过只是怕损失，怕惩罚，但是悔改呢，是不光知道我错了，而且我在主人不是不光是懊悔我做的这件事，而是我里面真的是知道自己错，而且我知道我要回到神面前去。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继续硬着景象，我们继续在主的面前不肯悔改。所以主在这里说要撕裂心肠，不要只撕裂衣服的归向神。撕裂衣服神都知道的，别人看我们撕裂衣服，别人可能很感动，别人也以为我们悔了，但是其实神看的看我们的内心，要从心里面悔改。第三个，悔改要很重视，在这里特别宣告禁食，宣告严肃会，大大小小所有的人都来。那么禁食是讲到我们放下的最合法的权利，最合法的享受，食物是神给我们的，它不是罪，我们可以吃，我们也需要吃，但是呢禁食就说到当我在特殊的需要里面，在特殊的征战里面，在我特殊的经历里面，我为着神，为着神的旨意，我愿意在主的面前把我最合法的权利，我最合法的享受我都放下来。所以禁食不是只是不吃饭，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征战，这是一个分别。第四个，悔改要彻底，讲到全面的，从上到下，从老到少，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连新郎都要出洞房，新妇要出离内室。第 第五个讲到悔改，这个字写反了，要凭信心啊，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说所降的灾啊。所以当我们真正悔改以后呢，就不要让过去的失败一直追着我们啊，不要让过去的阴影一直笼罩我们，让我们不敢啊再来到神的面前，不敢再坦然的重新出发。主的爱是大到一个地步，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啊。再大的罪，这个怎么讲呢？你再怎么想逃避神的审判，你都逃避不了哈。你用人的方法想要逃避神的审判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洪水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天下都被淹没了，连最高的山都被淹没了。就换句话说，你如果要用人的方法逃避神的审判的话，你是逃不掉的啊！天下最高的山都被淹没了，但是神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讲到在基督里面啊，他救赎我们，他救我们脱离了神的审判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水再高，方舟都在其上。那换句话说，没有一个罪是神的宝血不能够赦免的。那么当然主耶稣在地上告诉我们，亵渎圣灵永远不得赦免，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哈，我只讲到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言行里面，我们得罪神，我们要很痛苦，要很认真，要很彻底啊，要很真实，在主面前有一个透彻的悔改。而当我们悔改完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相信神，忧伤痛悔的心他没有轻看，他要重建耶路撒冷，他重新为我们设立城墙，他重新让我们在主的手中，我们可以继续的出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所以在这里讲下悔改以后带来的福分，粮食丰富，他们与神为乐，他们重新可以颂赞侍奉神，他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所以整个从第二章的后半就讲到他们悔改以后所带来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这今天早上的两篇信息其实都很类似，那很多小先知书里面的信息都很类似哈。那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听先知书的信息有一个辛苦的地方，就是听起来很多时候都是很沉重的哈，责备人啊，这个呼召人悔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又有很多的应许，很多的祝福。那你也不要认为十二卷小先知书，那么听的两卷已经够了哈。那你要发现其他每一卷小先知书都有它的特色，都有它特别的信息，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